今天下午我们来到第七篇信息，对我来说这是很特别的一篇信息，这一篇信息的内容相当特别，不像先前一些信息那么高超那么重，关于伯特利，关于对付，关于生命的成熟等等，我很难抓到到底要怎样把这篇信息分类，因为这篇信息事实上是摸到一种的生活，一种的观点，就是你要怎么样看神的子民，甚至要我找诗歌来完全表达这篇纲要也是很不容易，但是我相信主引导我有了这两首诗歌，虽然我们不常唱这两首诗歌，但是我愿意向你们介绍，特别是一些年轻人，我们诗歌本里面有一些非常丰富的诗歌，这些诗歌会使你的基督徒生活、教会生活更加丰富，所以你要学习珍赏这些诗歌。今天下午我们要来看约瑟的一生，特别是说到他的一生乃是基督一生的翻版，以及他的生活如生命的河捆和发光的心。我们进到纲要以前，我愿意先把一个事实说清楚，我们都需要看清楚，当我们来看约瑟的一生，事实上我们并不是来讲另外一个分开的人，我们必须领悟雅各和约瑟事实上乃是一个人的两方面，是一个人的两方面。在雅各身上我们所看见的乃是成熟的生命，借着一切的对付、破碎和变化，让主能够把他带到成熟。然而那只是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观点来看，这只是神永远定旨的一方面。神永远的定旨包括两方面，第一是要凭形象来彰显，第二是要借着做代表来施行管制权。在与雅各这个承受的生命里，我们看见那个形象就是神荣耀的彰显，在雅各的一生里面做出来，但是乃是在约瑟的生平里面，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成熟圣民掌权的一面。在约瑟身上我们看见神的管制权，看见他代表了神的权柄，所以乃是借着雅各和约瑟加在一起，他们才形成一个完整的人，来成就神永远的定旨，包括神的彰显和神的管制权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从三十七章开始一直到末了，在这十四章的里面，你很难把这两个人分开，到底哪一个部分是雅各的生平，哪一个部分是约瑟的生平。在那十四章的里面，这两个传记是合并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瑟事实上是雅各的一方面，雅各是在约瑟身上得着彰显。 当约瑟在那里管制掌权的时候，事实上雅各也在那里。约瑟在那里，雅各就在那里。这两个传记事实上成为一个调在一起的传记，这两个人物形成了一个合并的团体的人物。三一神是由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来表征。那么约瑟呢，他并不是第四部分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三一神，并不是分成四方面，所以约瑟事实上是雅各的一部分，特别是代表成熟生命，这个雅各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。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对这个点看得清楚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否则我们就无法明白接下来的信息。关于成熟的生命掌权的一面，那不是这篇的信息的重点，乃是今天晚上的信息才要说到。在这第七篇信息里，我们所着重的乃是约瑟的一生，乃是基督一生的翻版。第二就是说到他的生活，他如何生活如生命的河捆和发光的心。约瑟是一个美妙的人物，你若读他的传记，他的记载，你就会看见他的一生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瑕疵，是一个完美的一生。神使用他作为这位完美的基督的一个预表，在宇宙中只有一个人是完美的，那就是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。不管你是美国先生还是什么世界小姐，你都不是完美的，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完美的。在圣经里，神用很多人物来预表这奇妙的一位，但那些人都只在某些方面预表基督，像大卫王，他预表基督作为征战掌权的一位，他为神的国在那里掌权。但是大卫的一生并不完美，他犯了极大的罪，犯了奸淫。所罗门也是一样，所罗门也是基督的预表，他是预表基督作为神殿的建造者，作为那讲说智慧的话的一位。但是所罗门的生平一点都不完美，他是有许多的瑕疵，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妻子，甚至偏离了神的道路。然而这些不同的人物却被圣灵使用来描述基督的某些方面。虽然圣经记载那么多的人物，但是这人物当中有一个就是约瑟，他是基督完美的预表。在他简短的传记的里面，就是创世纪这个简短的传记里面，你几乎看不出任何的瑕疵。圣经里竟然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人，能够被圣灵使用来预表基督完美的生命。但是我们需要看见这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今天下午我不愿意只是告诉你们约瑟如何是基督完美的预表，我的负担乃是盼望我们能够看见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。这位约瑟他是基督完美的预表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短缺。这 约瑟乃是一个成熟的圣徒掌权的一面，他是雅各的一方面。换句话说，在雅各身上在他的里面有掌权的这个部分是完全完美的。如果这个人要做为神掌权者，他必须是完美的，没有任何的瑕疵。而约瑟就是这样一个，他是这个团体人，就是这个成熟的圣民，这个雅各的一部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，弟兄姊妹们？这意思是说，有这样美妙的完美的一位现在在我们的灵里，这完美的一位由约瑟所预表，他乃是那构成在我们里面的基督。当我们看我们自己，我们满了失败，满了亏缺，但是你不要失望，你必须领悟我们里面还有另外一部分，就是基督构成到你的里面，那个部分是完美的，那个部分就是约瑟。约瑟不仅仅是完美的基督的预表，约瑟乃是一个成熟的圣徒掌权的部分。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能够说，是的，我们还没有完全成熟，但是我们要被带到成熟。你是不是在达到成熟的路上呢？我们也许还没有完全成熟，但是我们可以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正在被带到完全的路上。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里面有一个部分，就是约瑟所预表的，就是基督那完美的生命。这就是我们这个人里面基督所构成的部分。所以当我们来看约瑟的这个完美的一生，我们不是只是客观的来看约瑟他是多么完美，他是基督完美的预表。我们不只看约瑟如何预表完美的基督，我们更要看见这就是那构成到我们里面的一位。我里面有一位基督构成到我们的里面，他就是这样一个成熟圣徒掌权的一面。当我在寻求要被带到成熟的时候，从我重生的那一天开始，这样的一个构成就一点一点的在进行，这一位基督就越过越多的构成在我们的里面，至终当我们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，这个掌权的生命，这个构成的基督就要完满的彰显出来，作为这样的约瑟。你喜不喜欢这一点呢？我今天下午很受鼓励，虽然我有诸般的短缺，许多的不完美之处，但是在我里面有一部分是完美的，在我重生的灵里有这样一位构成在我里面的基督，他就是约瑟所预表的，他乃是完美的。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主能够在马太七章说，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主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呢？如果他看你，看 Bill Lawson， 要你要完全，你看看自己，你怎么可能完全呢？算了吧。但是这是主说的，你们要完全像我的天父完全一样，因为呢完全的一位已经构成到我们的灵里，所以我们的眼目不要一直看着那个败坏的满了瑕疵的堕落的部分，我们的眼目乃要专注于这另外的部分，就是那完美的一位，他就是这一个成熟的圣徒掌权的一面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大点，约瑟的一生在以下各方面乃是基督一生的翻版。 告诉你们，这里我们有13个终点来描述基督的各方面。如果你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你只要把这些点读过，你就必须承认。如果有任何人能够写出这样的话，他就必定是神。这是太奇妙了，约瑟怎么能够成为基督一生那个完美的翻版？好，我们来快快的把这些点看过。第一终点，他是牧人，约瑟是个牧人。正如主耶稣他来做牧人，他是好牧人，他是大牧人。约瑟由他父亲打发去牧养群羊，甚至牧养他的哥哥们。父亲打发他去看看他的哥哥们怎么样，这意思就是说，他在那里甚至牧养他的哥哥们。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也是要牧养我们，他甚至为我们舍命。在牧养的过程中，约瑟的这生命，他的性命的确被舍弃了，可以说他被杀了，他被谋杀了，被他的哥哥谋杀了。许多时候当我们在牧养人的过程中，你要准备好，你知道吗？你好心好意要牧养某一个人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你试着牧养的人转过来把你杀了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那是平常的，是正常的，那就是约瑟的经历，那也是主耶稣的经历。然而神把这个情形转过来，使这些谋杀的人所做的反而能够使神的旨意得着成全，反而是带来益处，这是很奇妙的。这是关于约瑟预表基督是牧人为我们舍命。这里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点，乃是在这样的一个掌权的生命里面，有牧养的一面。我们若要为基督做王掌权，我们就必须学习做牧人。我们若不知道如何牧养人，我们就无法与基督一同做王。第二重点为父亲所爱，约瑟是他父亲所爱的，雅各极其爱约瑟，正如主耶稣他乃是神的爱子，在他受浸的时候，还有在他变化形象的山上，父从诸天之上，从云彩里发声宣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约瑟是他父亲所爱的儿子。弟兄姊妹们，请记得你里面有这一个部分，就是那构造到你里面的基督，他乃是父所爱的，是父的爱子。许多时候在擘饼聚会的时候，当我们敬拜父的时候，当你转眼不看其他的人事物，而摸着那个灵，就是这位蒙爱的基督所在之处，你就能够说你也是为父所爱的。你感觉到你是多么蒙爱。我想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有一首说到，我们在他里面也是蒙爱的，英文诗歌48首，中文45首。当你摸着这的部分，你在他的里面也成了蒙爱的。第三终点为父亲所差，照父亲的意愿供应他的弟兄们。雅各叫约瑟打发他去看他的哥哥们。当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，他多次的告诉我们他是父所差来的，他来行 父的意思。约瑟照着他父亲的意愿去看他的哥哥们。主耶稣也是这样，他是父所差来的，他来行父的旨意。第四终点，为哥哥们所恨恶逼迫并出卖。约瑟的确被恨恶，他的哥哥们因着嫉妒就恨他，父亲越爱他，哥哥们就越恨他，他们恨他到一个地步，想把他除灭，想把他除掉。至终因着主的主宰，他没有被杀，他被出卖了。在圣经里关于这个出卖意思，就是藐视、看不起、羞辱。在他哥哥们眼中，他是一个被藐视的、不被尊重的。至终他被他的哥哥们出卖了。我们的基督如何呢？我们的基督来地上的时候，人人都欢迎他吗？在约翰十五章二十五节那里怎么说呢？那里说他们无故的恨我，神的百姓，这些以色列人无故的恨主耶稣。所以主的一生乃是被人所恨恶，被人逼迫，最终被人出卖。这里约瑟的哥哥们是指神的选民犹太人。那时候约瑟他被卖给以实玛利人、米甸人，这些是商人，他的哥哥们决定把他卖了。以实玛利人、米甸人是谁？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是在恩典的线上，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但是以实玛利人、米甸人，他们是从夏甲、从基土拉的这条线出来的，是在肉体的这条线。那个时候的犹太人，他们不在灵里，他们是在肉体里面逼迫耶稣，至终把他交给犹太的政权，罗马的政权。那个就是相当于约瑟被卖到埃及，他是在这些人的肉体里被卖，而被带到卖到世界里。第五终点，与二罪犯一同关在死牢里，其中之一得释放，另一被处死。为什么是两个罪犯，不是一个，不是三个呢？因为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也是有两个罪犯；当约瑟被下在监里的时候，也是有两个囚犯。一个得释放，官复原职；另外一个得释放，但是被杀。在约瑟被监禁的时候，那是预表基督被钉死在死牢的里面。他在哥哥他的时候，有两个犯人和他一起挂在那里，有一个接受了主。主甚至告诉我，他说今夜你要和我在乐园里了。有一个得着释放，但是另外一个被定罪，这是很奇妙。第六终点，从死牢里的释放复活。主并没有立即复活，他乃是被定过三天复活，他从死里复活。那三天是一个很长的时间，约瑟可能有超过十年他在 监禁的里面，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监禁，但是他得释放了，这个释放就预表基督的复活，他从那个死亡的监牢里面得到释放。第七点，登宝座得权柄。当约瑟得释放的时候，法老让他登宝座，成为国中的第二，他仅次于约法老，他管理全埃及。当基督复活的时候，他也登了宝座，他得着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，他被立为主为基督，这是非常美妙。第八重点，得着荣耀并领受恩赐。他不仅做了管制者，约瑟也领得着了荣耀，他得着了这个伊弗西麻衣，他可以做法老的副居，他得着了许多的尊荣和荣耀，他也得着了恩赐，特别是打印的戒指，一些的衣服，细麻衣，还有金链，那些是约瑟所得着的恩赐。同样的，基督当他从死里复活升天登宝座的时候，他也从父领受了恩赐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基督在他的升天里受了恩赐，并且将这些恩赐赐给教会。所以在得荣耀领受恩赐的事上，他是基督的预表。第九，成为世人的搭救者，生命的供应者，秘密的揭示者，这是法老给约瑟的那个名字所含示的，撒法纳特巴内亚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世人的搭救者，生命的供应者，秘密的揭示者。第一小点，首先约瑟是秘密的揭示者。第二小点，然后他成了世人的搭救者，因他供养百姓的生活。我们的基督岂不就是世人的搭救者吗？他就是世人的救主。你若有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你要说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他是世人的救主，他是借着供应生命，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，而拯救了世人。当然他也是秘密的揭示者，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揭示了国度的秘密，国度的奥秘，他向人揭示这样的秘密，神的国是隐藏的，但是在马太五到七章，在马太十三章，他把这些的秘密向我们揭示了，使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的供应而接受他的救恩。第十重点，请听，娶外邦妻子。约瑟当他被弟兄弃绝的时候，他得着了妻子，那是波提菲拉的女儿，那是个外邦妻子。你可以相信吗？我们的基督当他被他的百姓弃绝的时候，他得着了妻子，就是教会。这个教会主要是由外邦人所组成，赞美主。约瑟在这一切方面都描绘了基督，他乃是基督一生的翻版。第十一重点，供应人粮食。约瑟的粮仓满了粮食，埃及全地的人都要到他那里去买粮。今天弟兄姊妹们，粮食在哪里？真正的粮食在哪里？乃是在耶稣这里，他有一切的粮食，任何要得喂养得饱足的人都必须到基督这里来，他供应人粮食。十二，承认他无知的弟兄们，并为他们所认。约瑟 凭他的智慧，他隐藏自己，有一段时间他不表露自己的身份，他的弟兄们完全是无知的，他们不知道那是约瑟，他们不知道这个统治者乃是约瑟，约瑟向他们隐藏了一段时间。同样的，今天基督，甚至当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的百姓也不认识他，甚至到了现在，对许许多多的人，基督仍然是隐藏的，还没有启示出来。但是不久那日将到，基督要回来，从西安必有拯救者从西安出来，他要宣告，他要承认，这是我的子民，你不要摸他们，摸他们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，他们是我的弟兄。那日将到，不久一切都要成为揭露敞开的。今天我们对很多事情都不明确，主也还没有公开的做那个承认，但是那日将到，他要公开的承认，他的弟兄们也要为他们所认。当他来的时候，就像那一天约瑟的弟兄们也把他认出来了，当主来的时候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他们就要哀哭，因为这一位就是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扎的那一位。今天他们还是很糊涂，他们还是无知，但是有一天他们要认识这一位，基督也要承认他们。第十三终点，在国度里掌权管理全地，约瑟的确是那真正的管制者，虽然他的在埃及仅次于法老，但事实上他是那个真正的掌权者。主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了他，他被立为主为基督，他在他的国里掌权管理全地。哈利路亚。为着约瑟的一生作为基督一生的翻版。哈利路亚。你若先前有什么疑问，到底圣经是不是神的话，我相信现在你能够很有把握的说，圣经的确是神的话。有谁能够把这样的一幅图画摆在一起？约瑟是完美的描绘了基督。请记得，这一位不是仅仅一个客观的约瑟作为衣服的图画，它乃是代表一个成熟圣徒作王的一面。如今这一位乃是构成在我们的灵里，在我们的灵里有这位约瑟，有这位基督构成在我们里面，一天过一天，一点一点的更多构成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要与他合作，让那构成继续的进行，直到那构成被带到成熟，到那时候就会由他掌权生命完满的表现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二大点，约瑟这个做梦的，照着神的眼光，梦见他的子民乃是满了生命的河捆，也是满了光的天体，就像他的父亲雅各一样。雅各做了一个梦，在创世纪二十八章，在这里约瑟也做了梦。事实上他做了两个梦，他是个做梦的，他被称为那做梦的。雅各和约瑟因着他们的梦，他们就惹了麻烦，他们的梦把他们带到一切的对付受苦破碎的里面。赞美主，经过了 那一切，他们就被带到成熟至终，使那个梦能够得着实化。雅各是那样，约瑟也是一样。约瑟的梦似乎不像雅各的梦那样有分量，那样高超，但是他的两个梦也的确使他受苦，使他遭受哥哥们的嫉妒，以致他们至终出卖了他，把他卖到埃及去。但这一切都在神的主宰之下，所以至终他被显明为那真正掌权的一位。约瑟做了这两个梦，第一终点，约瑟的两个梦都是出于神，向他揭示神对他地上子民之性情、地位、功用和目标的神圣眼光。我开头已经说过了，这篇信息相当特别，虽然不像其他的信息在真理上不像其他的信息那样高那样的重，但却摸着一些非常实际的点，对于我们基督徒还有我们的教会生活有很多实际的点。这个梦是说到我们的眼光，借着这两个梦就向约瑟揭示了神的眼光，关于神在地上子民的性情、地位、功用和目标。这个眼光是很重要的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若要成全伯特利的梦，我们若要有神家的建造，很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对于神的子民，我们的眼光是怎么样。如果我们的眼光还是属地的，还是自私的，还是天然的，那个伯特利的梦就不会实现。你没有办法忍受其他的肢体，因为按照你的眼光，它不够资格，不合标准。我们属地的狭窄的天然的眼光使我们受阻挠，不能进入神家真正的建造里。所以就着这个意象的分量来说，这个梦跟伯特利的梦没有办法相比，不像伯特利的梦那样的重。但是说到我们每日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，我们怎么样看别人呢？如果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没有摸到这个点，我们不像约瑟有这样的一个梦，使我们能够正确的被调整，我们需要让神的眼光成为我们的眼光，对于神的子民，他们的性情、地位、功用和目标，我们需要有神圣的眼光，否则这会影响伯特利的梦到底能不能应验。第一小点，约瑟在第一个梦里看见田里的禾捆，向他的禾捆下拜。这个梦启示约瑟再好不过是禾捆，他的哥哥们再坏也是禾捆，约瑟是禾捆，他的哥哥们也是禾捆。当我年幼的时候读圣经，读到这段的故事，我觉得不得了。约瑟他是那强者，所有的人都要向他下拜。但是现在借着执事解开这样的话，我就看见这里所启示的，像约瑟所启示的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和你的哥哥们都完全一样。 那些顽皮的哥哥们，他们恨你，他们逼迫你，他们把你出卖，他们是何捆，你也是何捆，唯一的不同是神安排你去做那个管制者、掌权者，但是按照性质来说，你和你的弟兄们完全是一样的，在神的眼中，你们都是何捆，你们是要产生生命的。第 A 小点说，神他和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神拣选了他来掌权，但这不是说他比他们好。在基督里，神的子民都是生命的合捆。我们对于我们的弟兄姊妹们，是不是有这样的眼光呢？在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。主耶稣把他自己比作一粒麦子，他是一粒麦子，我们作为他的子民，乃是禾捆，我们事实上跟基督是一样的，不仅是好的，就是坏的，他们也是禾捆，我们已经蒙了重生，有基督的生命，我们都是生命的禾捆。从实际的角度来看，弟兄姊妹们，请你诚实的告诉我，在你的教会生活中，在弟兄之家，在姊妹之家，你看你的弟兄们的时候，你是否看他们是生命的合捆，还是你看哦，这是地鼠，这是乌龟，这是蝎子，我受不了。我们是很短视，我们的眼光常常是那样的审判人，我们的眼光跟神的眼光不同，因着我们文化背景习惯的不同，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眼光加注于别人的身上，我们看别人不像神所看的，就是我们都是生命的合捆。这就是神要启示给约瑟的，你如果要做掌权者，你必须看见这点，你和你的哥哥们是一样的，那些比较坏的，那些恨恶你的，那些逼迫你的，出卖你的，他们跟你一样，他们也是生命的合捆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眼光，你就没有预备好来掌权。B 小点，神借着巴兰说话，巴兰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，也未见以色列中有祸患。你们知道那个故事，在旷野的时候，外邦王怕以色列人，就雇了这个外邦伸言者巴兰来咒诅啊，来为他咒诅神的百姓。当巴兰来到那里要咒诅神的百姓的时候，他看见以色列人在全地安营，他想要说话，但是神的灵临到他，感动他，说了相反的话，他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，也未见以色列中有祸患。如果你去读以色列人的故事，你读他们在旷野里的历史，你会发现他们是满了罪孽，他们是背叛的，应着景象的，他们是邪恶的，他们不愿意跟随神往前，他们不愿意跟随摩西。但是突然之间，当巴兰想要咒诅神的百姓的时候，神的灵却感动他，说了相反的话，到一个地步竟然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。你可以相信吗，弟兄？ 也许跟你同寝室的全时间学员又不洗碗，又不收拾床铺，常常迟到，这个那个，你受不了他。然而如果主说我在他身上没有看见罪孽，你会说什么？每一天他都在做这些事，他读了那么多生命读经，但是他做了那么多错事，但是神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，也未见以色列中有祸患。神撒谎吗？当神说这样的话的时候，他在说撒谎吗？不，你比神更聪明吗？你能够透视一些事情胜过神吗？你说神啊，你看不清楚，我跟这个人天天生活在一起，我受够了他了。神说我都没有看见，我没有看见任何罪孽，因为神的眼光是他看见这个人里面的基督，在这个人里面有一位完美的基督。神是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神的拣选，神的预定，不是因为我们天然的身份他拣选我们，乃是在基督里面，在基督之外，我们没有人够资格，没有人能够通过神的试验。但是因着他的爱子，那完美的一位，在他里面，借着他，我们蒙悦纳。神的确能说，我在这样的人里面没有看见罪孽。这是巴兰的故事。至终他发现神不愿意咒诅这样的百姓，所以他学了功课，他就说祝福的话。为什么神不愿意咒诅的人，我要咒诅他们呢？神没有看见罪孽，没有看见祸患，所以我还是祝福他们算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非常实际的，也是非常严肃的事，因为我们都犯了这样的罪，我们都有了这样的过犯，就是我们彼此审判，我们轻易的彼此审判，因着我们自己的眼光，因着我们自己所看见的就审判别人。括弧一，这话不是按着人的看法，乃是按着神圣的看法，在神眼中以色列没有过犯。括弧二，在他们自己里面，神的子民有许多缺失，但在神的救赎里，比在基督里，他们没有缺失。神看他的子民，不是按照他们在自己里面的琐事，乃是按照他们在基督里的琐事。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，保罗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不按着肉体认人了。”乃是要凭灵认人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岂不相信，在你的弟兄姊妹里面有一份的基督？虽然他们有许多的短缺、缺失，但是你岂没有看见在他们里面有一点的基督呢？这就是神的眼光，神是这样看他们的，他们是生命的河捆。 C 小点，以利亚抱怨以色列人说，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拆毁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圣言者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寻索要夺我的命。到了某个地步，以利亚向神抱怨，看看没有人跟我站在一起，所有的人都背弃了你，他们不听我的话。所以他是向神抱怨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忠心的，只有我一个是好的，所有的人都是坏的。 然而耶和华回答说，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，都是未曾向巴利屈膝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你不知道耶和华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，你认为所有的人都背叛了我，都背弃了我，事实上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你不要信靠自己的眼光，不要信靠你自己的衡量。李弟兄这样说过，关于倪弟兄有这样的一段的经历，你们可能还记得，在上海1940年在一次聚会里，一位同工姊妹，她为着当时教会的情形很受搅扰，那个情形很低沉很不好，在那个聚会里她迫切的向神祷告，有点在批评说，神啊，你看看教会，你必须进来帮助教会做一点事。他在那里在神面前定罪教会，但是他那样定罪的祷告之后，倪弟兄开口了，他说，赞美主，主我赞美你，你的教会从来不软弱，你的教会从来不低沉，赞美主。那倪弟兄那样的祷告叫所有的人震惊。这位姊妹因着他受搅扰，他在那里向神抱怨教会的光景，但是倪弟兄有不同的眼光，他知道教会是神眼中的同人，表面看来有着一切的缺失短缺，但是在神眼中教会从来不软弱，从来不低沉，教会乃是神所拣选的。圣徒们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神要怎样得着伯特利呢？神要如何得着这个建造呢？如果我们一直坚持我们自己的观点，我们可以一年到头讲说伯特利的梦，但是我们看弟兄姊妹就说他们是地鼠，是乌龟，是蝎子，只有你是羊，之中你是一只孤单的羊，在这个建造里你是孤单的羊。伯特利的梦要得着实化，我们就必须接受约瑟的梦，对神的子民有正确的眼光，对于神子民的性情，你要看见他们是生命的河捆。第一小点，我们若看见了属天的梦，就会看见在神的眼光中他的子民都是满了生命的河捆，为要出产食物做数据满足神和人。你会领悟，弟兄姊妹们，不管他们有多少的缺失，多少的短缺，在他们里面有一部分就是基督是很叫人得滋养的，我们就能够珍赏在1980年代有一位领头异义的人李弟兄告诉我们说，他是他身上有一个主要的特点，就是他喜欢指出所有人的垃圾桶，他到人家里去就喜欢看垃圾桶在哪里。换句话说，他要找出你的缺失在哪里，你缺少什么。我知道有些圣徒他们 都是专家，很会指出别人的短缺。但是你看李弟兄怎么回应，我很摸着李弟兄的回答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要告诉那个人，弟兄，你岂不领悟，若没有旧造就不会有新造。他说新造乃是从旧造出来的，你到每个人家里要把那个旧灶挖出来，这个人不好，那个人有短缺，他到每个教会去，你们只读圣经读经，你们不读圣经，表面看，他是在那里一样一样的批评，但是李弟兄的观点乃是，如果没有旧造就不会有新造，新造不是另外一个创造，新造是从旧造里出来，是旧造得更新而成的，新造乃是以旧造为根据，不要轻看这个旧造，旧造需要被更新。圣徒们，我们要能够进入神的眼光来宝贝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，乃是生命的合捆，在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宝贵的一点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二小点，约瑟在第二个梦里，这跟第二个梦很相似。在这个第二个梦里，约瑟看见太阳、月亮与十一颗星向他下拜，他看见这些满了光的天体。 A 小点，照着他们堕落的性情，神的子民是邪恶不洁的，但在神永远的眼光里，他的子民是满了光的天体。启示录十二章由这个宇宙的妇人印证这一点，他表征全体历代的信徒，他是一个光明的妇人，表征神的子民是满了光的天体。 B 小点，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绝不会定罪神的子民，反而是牧养并珍赏他们。我知道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你们会说你不够现实，你要看看现实，教会不好，圣徒不好，那是真实的情形。你是从你要现实的这个观点来看，你不是从神的观点来看，你没有看见神的子民乃是满了光的。当你说了批评审判的话，你就失去了牧羊这个人的立场。这里引用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我们知道这一章是说到爱。今天我觉得在主的恢复里，在众召会中间，主需要恢复我们，把我们带回到那起初的爱，不仅是向着他，更是爱众圣徒。爱能遮盖一切的短缺，爱遮盖一切的坏处，一切的缺失。至终爱有效能，不是你美好的光景，你那些好的要求等等，那是爱才有效能。 C 小姐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谁定罪教会或责备圣徒，谁的生命就受亏损。然而我们若因主的圣徒满了生命和光而赞美他，我们就是头一个有份于生命的人。圣徒们，你若要得着生命，就要学习 不要定罪责备教会或圣徒。我们需要进入神的眼光，看见神子民的性情，按他们的性情乃他们乃是生命的河捆，乃是满了光的天体，这是他们的性情。不要定罪他们，要为着他们赞美主。你会说，难道你叫我撒谎吗？你是叫我不管现实不真诚吗？不，这在于你的眼光。如果你有神的眼光，如果你看见那每一个人灵里面那一点的基督，你就要为着那一个赞美主。这不是撒谎，这是真理。基督在你们的里面荣耀的盼望，这才是真理。不要跟撒旦站在一起，不要跟肉体站在一起，不要以这个现实为借口，因为至终会证明谁才是真的对。时间会说明这一切。你只看见眼前的，但神乃是一直看到新耶路撒冷，至终我们都要在那里。甚至哥林多犯罪的弟兄在新耶路撒冷里也会在那里。好，我们继续第二重点。虽然神的子民是位于天上的太阳、月亮与众星，却是活在地上的河捆，因为河捆生长在田里。今天我们乃是活在地上的属天子民。按照神子民的地位来说，我们是属天的，但我们也是在地上的河捆。我们是活在地上的属天子民，我们不是活在空中，我们乃是活在地上，但我们有属天的性情，我们有属天的地位，然而我们是活在地上。第三重点，我们必须用神圣的望远镜，这是李弟兄的发表。神圣的望远镜透过时间来看，就会看见新耶路撒冷在那里，没有别的，只有满了生命的河捆和满了光的众星。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，把你的显微镜收起来。恐怕很多人是用属人的显微镜，甚至是超级的显微镜，细细的看这个人不好，那个人不严格，那个人很弯曲。你好不好退一步来看，把拿一个长的望远镜，神圣的望远镜拿出来。你要透过时间，越过时间来看，你要透过表面的来看到新耶路撒冷。那个不好的弟兄，那个不好的姊妹，乃是碧玉墙。哈利路亚。我不晓得，也许在座有些人，如果你用显微镜来看，你跟任何人都合不来。盼望主向我们说话，甚至在训练的日子里，我们的确有主的同在。主的同在，主的说话是那样的美好。这是个训练，这意思是说，主要来摸我们关于我们的态度，我们对彼此的观点。如果你受不了某个人，你认为他是地鼠，是乌龟，他对于你是地鼠，是乌龟，你要看这个人里面那宝贵的部分，那个真实的部分，就是基督构成在他里面的那个部分。你要用神圣的望远镜来看到新耶路撒冷。如果神用显微镜来看我们，我们都站不住。 我们没有一点是蒙称许的，但是赞美主，神有一个很长的望远镜，他是看我们的时候是一直看到勇士。第四终点，虽然雅各的众子是有罪的，基督仍借他们而来，你能够相信吗？这是指着犹大说的，在创世纪三十八章，犹大犯了淫乱甚至乱伦，与他的儿媳犯了这样的淫乱。创世纪三十七章、三十九章是很美妙，约瑟很得胜，但是三十八章却是有这样悖谬的一章。这里有一个犯罪的犹大，然而犹大借着他嘛生出了两个儿子，成了基督的先祖，你能够相信吗？你会说这是何等的错误。是的，对你来说可能是错误，但是神没有错误。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作恶以成善，我们已经够邪恶了，不是要鼓励你们再去做什么恶。你只要照着你的所事，你认识神的主宰，你也认识神的恩典，神主宰的使用我们一切的短缺，我们一切的错误，至终神指明的目标乃是要生出基督，产生基督，这个就是那个结果。不是仅仅把事情做得对，不是要一切都是有秩有序完美无瑕，那个目的乃是要生出基督。所以圣徒们，这样的一个眼光，这样的一个梦，那个目标乃是要生出基督。第五重点，我们越在生命里成熟，就越不会消极的说到圣徒或教会，我们不是审判人的。甚至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他甚至不查验他自己，他甚至不敢查验他自己。他说不要审判主的另外一个仆人，你不是他的主人，你不是他的主，你把审判的事留给他的主人。在马太第七章这几节很宝贵，主在国度的宪法里面说到，不要审判，免得你们受审判。你审判别人，结果你就要先受审判，先受别人审判。所以在罗马书所说到的这个教会生活的实行，我们要不要按照我们的观点很狭窄，有的人要吃肉，有的吃蔬菜，不要按照你的偏好，按照你的背景和习惯来审判别人，你要把审判的事交给主。我们都要学习向主活。我很摸着在约瑟末了的这一段四十五章雅各成熟的时候，他听到约瑟还活着，他在埃及。阮弟兄昨天晚上也指出来，他的心麻木，他没有什么要说的。这不是雅各，当雅各年轻的时候，他有很多要说的，他对拉班有很多可说的，他为自己辩护。若是雅各还是不成熟，我相信他要立刻跟他这些儿子说，你们先前跟我说了什么，你们做了什么事，我要查出这一切的细节，到底你们做了什么，你们撒谎。但是 他心里麻木，意思说他没有感觉，没有什么发表，没有什么意见，但他的灵苏醒。圣徒们，我们在主恢复里，在教会生活里会看见很多的事，看见很多的短缺。是的，我们满了短缺，但是我们若被带到成熟，主就会使我们的心里麻木，像那许多的事麻木，但是我们的灵却是苏醒的，是很活的，为主的恢复祷告。我们不是批评，不是定罪，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实际的状况，但是我们的态度不是批评审判，我们乃是凭神的眼光来看神的子民，他们的性情、他们的地位、他们的功用、他们的目标是什么。甚至犹大还能够生出基督，你能相信吗？这样为什么我们要批评审判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，以致我们不能被建造呢？所以我们不仅需要雅各的梦，我们也需要约瑟的梦。好，我们再花五分钟把这篇讲完。第三大点，约瑟的梦支配他的一生，并引导他的行为。一，约瑟的行事为人这样超特美妙，乃因他受梦中所见异象的指引。二重点，约瑟所过的生活符合他在两个梦中所见的异象。他的哥哥们发现怒气并放纵情欲，但约瑟制服怒气并胜过情欲。行事为人如同满了生命的河捆，也如天上的星在黑暗中照耀。一小点，当约瑟的哥哥们沉溺于人的怒气之中，那代表成熟生命掌权一面的约瑟，却如生命的河捆活着，从人怒气的死水中显露出来。二小点，犹大盲目的行事为人，在黑暗中放纵情欲，相对的，约瑟生活如发光的星，胜过了自己的情欲。第三重点，约瑟在属天异象之下的生活，就是马太五至七章所描述诸天之国的生活。他过着这样的生活，充分预备好做王掌权。照着马太这几章所启示属天之国的宪法，我们的怒气必须被制服，我们的情欲必须被征服。是重点，我们在国度生活里的国度子民正在受训练，要做君王，做约瑟，显明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。我们需要约瑟的两个梦，使我们对神的子民能够有正确的眼光，看见他们是生命的河捆，是满了光的心，使我们能够同被建造而成为伯特利，神的家，这才能应验雅各的梦。所以圣徒们，你不要告诉主说你知道真实的情形是怎么样，你知道那个真实的短缺在哪里，你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清楚。我们必须学习有这样的梦，有约瑟的梦，使这样的梦能注入灌注到我们的里面来，支配管制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也管制我们在基督身体里做肢体的生活。我的这个研读问题里面有一题说到这两个梦，这样的梦如何影响你作为基督徒，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，怎样这样的梦如何影响你的生活。这没有绝对的答案，我只盼望这样的一个问题能引起你的思考，这两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对于你的基督徒生活和你的教会生活，这两个梦有什么意义。唯有当我们能够受这样的意象管制，才能有伯特利的实际。请我们花一分钟祷告。